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过去这差不多快三个星期了哈，我在休假，所以今天回来以后呢，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中讯，一个人这个做节目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既然从中国大陆回来嘛，所以跟中讯商量了一下呢，说还是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次去国内的一些就是说所见所闻吧。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疫情之后呢，也都很长时间没有回国内了，所以呢稍微了解一下国内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有必要的。
首先我问你啊，因为你这次去的地方挺多的，对吗？
对，
去了一些不同地方。我先问你，总的你感觉呢，在中国的这个三个礼拜吧，就算，你觉得时间是快还是慢？
哦，时间过得还是比较快的。
你觉得一天一天很快？
哎，对，时间过得还是很快。尽管我知道你在这儿每天上班可能比较慢，但是我在休假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知道就是过得是比较快啊，也很舒适，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嘛，所以呢就感觉就比较快。对，这次去呢，我就其实去的地方也不算太多哈，我主要就集中在那个苏州、南京和上海这三个地方。
北京你没去？
北京我没去啊，北京是家人去了啊，家人他们很多时间没去了，而且其中有一名家庭成员还第一次去中国哈，所以呢，北京是必须要去的。但是我呢，就趁他们去北京的期间呢，就回到苏州来，就是还多陪一些老人哈，陪我母亲。所以呢，我就没跟他们去北京，所以他们去北京完了以后到上海呢，我也就到上海跟他们会合去。所以我是去了三个城市，但这三个城市呢，其实以前也都去过，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大概也都去过啊这些地方，只不过就是这次去呢，好像就是稍微看一看，感觉一下，还是能感受出来一些变化的啊，还是
比如说。
从去年十一月份，我其实回去过一次啊，探亲。那这次呢，差不多半年之后嘛，再回去的时候呢，感觉到就是，从那个房地产的价格和这个销售也好，从到商店里边的，就是购物的人潮也好呢，还是有所减缓啊，就是说。现在不管是苏州也好，上海也好，我了解了一下呢，房地产的价格是下降了啊，而且成交的量呢也开始出现萎缩，这个是有情可原的，原因就是它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加，再加上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下跌的时候呢，其实在美国也一样，大部分的人就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了嘛，认为说有可能还会再接呢，我现在买的话，如果不是特别急需必须要买房的话，那就再等一等哈。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就是有这样的观望的情绪。不过各个城市好像也都采取一些提振就是销售房屋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吧。所以呢，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在短期之内呢把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给它提振起来。还有呢，就是到商店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人是确实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啊，人出现了减少的情况，尤其是到那些比较大的商城里头，因为大商城，
就是我们说的 mall 啊，
哎 ，mall 里头，它那个这个中国大陆那个 mall 呢，比美国的 mall 还要大，它都有的可能有七八层的啊，然后都是一些好多都是一些欧美的大的名牌的那种专卖店，那些地方呢，平常人就不多，现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呢，人就更少了哈，所以呢，你到大的 mall 里头呢，你看得出来，它就那个就是空荡荡的，感觉上是空荡荡的。不过呢，餐馆里边倒是依然就是挺红火的哈，就是说人还是挺多的。不过这也是有点冰火两重天，就是说有的餐馆，人比较多，也可能它的价钱比较便宜，口味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叫做网红餐馆哈，那个呢人会比较多，有的餐馆呢人就比较少，所以有的餐馆外边还有招聘的广告贴着，需要招服务员啊什么的， 服装店我看也有贴招服务员的。我看那个在苏州，稍微了解一下呢，他那个招聘是差不多3600-3800底薪啊，一个月。然后呢，它上头还写着，如有分红啊，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卖服装店，你卖出去衣服以后，可能他跟老板之间有一个什么比例的分红吧，他也有奖励，所以他说加上分红呢，大概月收入超过5000什么的，反正我看有的店他就在招这个招聘的人员，大概但是有的店呢人就比较少啊，包括餐馆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餐馆的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呢，你就看得出来，美国呢物价特别的高，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这次我就发现说，哎呦，中国的东西相对来说就便宜了很多。
说到美国，我也听过这个说法，说在大城市，比如上海，说放眼看去，说外国人比较少，有这情况吗？
是是，
哦，真的，
非常非常明显。
哎呀，
非常明显，而且看得出来，有一些外国人呢。即使您碰到
他是不讲英语的，
哎，对，他就不是欧美的这些人，有的呢是看上去有点像阿拉伯人，有的时候哎看上去，有点像什么乌克兰、俄罗斯啊，反正就是这种东欧的人哈，就是西欧的和美国的，不能说没有，我也碰到过啊，但是呢就明显的减少了，因为以前你到上海，比如说什么新天地啊什么，尤其这些地方。能看到很多，
对，
但是现在看的就比较少，尤其是旅行团少了，就基本上没看到，就是大团的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发现，因为在美国报道老是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外资企业开始流出中国啊，年轻人就业不景气啊等等的哈，然后呢，当然我身边接触年轻人的机会也比较少，就稍微问了一下，确实他们说是这个年轻人就业的机会呢是少了一些啊，然后找工作确实是比较拼啊，也就是说找困难找工作确实比较难，但是
我听到的这个官方非官方的啊，说这个中国的年轻的失业率啊，从4%到40%，
就是每个人的数字都不一样啊，引用的地方也都不一样。但是呢，它分这么几种情况。我听到的一般来说，在中国国内，他们的数字大概都是从10%几到20%几。
哦，
哎，大概是
中间，
哎，中间。那么这里头呢，有
这很高哎，
哎，确实是很高啊。有的是毕业了一年还没找到工作，有的人是，但这里头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有的人呢有可能是有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不像他们想象的期待的那么好，或者薪水比较低，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人家想了大学受了4年大学教育以后，再做一些。这个月薪只有什么2000-3000的这种工作，他就不愿意啊，他就不愿意了哈。所以呢，他宁可不做啊，然后再继续再找这种情况。那么在苏州呢，他有一个工业园区啊，然后我也去稍微，当然就是问一些住在工业园区或者在那儿工作的人嘛，就了解一下是不是听说外资离开的比较多啊，是不是造成一些就是很明显的情况。他们也说确实是有，还有一些企业呢就搬走了，但是这里头呢也分，也就是说有些企业搬走的呢大部分都是那个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产业，也就是说附加值并不是很高的一些产业。那中国不是要进行这个经济的这个更新换代嘛哈，经济的那个就是转型嘛，所以呢有一些产业呢比如说耗能比较多的，然后人工比较高的，就是用人比较多的，然后再加上这个附加值不太高的，这些产业呢等于优惠政策就没有了，那有一些产业就搬到什么越南啊、泰国啊、印尼啊这些地方去了。搬走了以后呢，就但是也有一些新型的，包括什么清洁能源啊，包括什么生化科技啊、生物科技啊之类的，新的公司也就进来了哈。所以这腾龙换鸟，但是呢，它明显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这些以前搬走的这些企业呢，它原来用的人比较多， 是就是可以创造就业的这些企业搬走了以后呢，那肯定就造成就业难，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了。
瞬间我们想一个车间或者一个厂房啊，坐的满满的是人
啊，对，
你这一搬走，哗的一下，这一帮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就业的问题。
对，
好，那稍等会儿呢，咱们再继续来看看咱们高宁呢这一次在中国的这段期间有一些什么见闻和以及他有一些什么观察。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在前段时间我回国去探亲啊，所以呢给大家报告一下过去这两三个星期吧，在中国我主要去的几个城市就是刚才说了哈，苏州、上海和南京啊，这三个城市，所以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没去啊，所以呢就这三个地方看下来的情况呢，是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经济减缓的迹象啊，就是人流，比如说大家不太肯花钱了，然后尤其是买大宗的商品，包括房屋啊、汽车什么的，可能稍微等一等啊，采取观望的这个态度呢是比较明显的啊，可以看得出来的。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国内呢，这个所谓的内卷的情况也是相当的严重啊。所谓的内卷，有好多人其实以前曾经问过我们说什么叫卷啊，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竞争啊，就是不叫恶性竞争，但是已经趋于这个方向了，比如说降价呀，比如说是这个竞争到一定的非常激烈的这种程度啊。我在苏州住的这个酒店对面呢，它是一个叫实验中学，我不知道是什么实验中学，没看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差不多九点多钟吧，吃完饭以后回酒店的时候，才看到大批的上千的年轻人就从学校里边出来。
哇，九点，
再一问哦，原来他们刚下课，
哇，
就是可能是晚自习，
对，
可能是快到高考了，是高考班，反正就是高中生刚下课，这种情况你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他们上午两点没了，
没错，他们早晨八点之前就已经到了教室了，晚上九点钟才出来，九点多才出来，有的就骑单车，就是电瓶车或者自行车就回家，有的坐公交车，有的步行，我没看到有家长开那个轿车去接他们的，没有啊，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孩子就是。他倒有可能不是每天都是这样，但是那天就正好被我赶上了，就是说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竞争的非常的激烈。
你没有去拦截其中一个去问问啊，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么晚下课？
我稍微问了一下他，对他们就说，我们就是晚自习进行一些，就是一般是自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老师啊，反正就是这种东西。
我跟你讲，这个必须得去，
对，
你不去，那个去的人，那。
没错，
他就给你一种感觉，说你损失了。
没错，
因为
他
说：“哎呦，那老师在我没去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呀？”
是是，只要有几个人去，就大家都得去。而且我当然也没问，其实应该问。现在后面想起来，应该有很多问题问，就是说是不是必须要参加这个啊？或者你可不可以在家里头自习，不到学校里头上晚自习什么的？我这些都没有完全问。
卷呢，就是不是必须。你比如说，应该是三点下课，结果有一个老师说谁愿意留着，咱们再补一点啊，补点新东西，于是到了四点，然后就到了五点，然后就到最后就大家比啊，这种，哎呦，他五点钟才下课，我这三点就回去了，我说比他少两个小时东西呀，你知道吧，就是这么，然后就一点一点卷下去了，
对。这个是学校方面的这个卷，我是亲眼看到了这个情况哈。另外一个卷呢，就是中年人的焦虑啊，这个在中国其实挺明显的。你要跟一个40多岁哈，43、4岁的人去聊天的话呢，你就发现他们特别怕失去工作啊，就是说这个年龄，他们认为说，如果我要是失去了我现在的工作的话，我很有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了。
顺便说一下，正在观看我们 YouTube 的视频的人在问你啊，说能不能讲讲出入关的情况？
哦，
因为说实话，很多人关心这问题，怕比如说被拉到房间里去，或者什么行李被查。
反正我没碰到啊。我们全家这次全家回去嘛，基本上进出关都非常的顺利啊。基本上就是尤其是进到美国的回来。以前我都记得说我们在飞机上还填一个入境的小卡片儿什么的
没
了啊，然后后来说是要打指纹，现在也没了。现在就是回到美国来，就是他有个人脸的识别，你就是那个到了海关那儿，官员说你看着那个照相机，然后你对着摄像头一下，他就知道了，可能所有的信息就都出来了。所以美国这个人脸识别很厉害，在中国也是这样。以前我十一月份的回去的时候，好像还打指纹什么，我还记得好像摁过指纹哈。但是这次回去也没有，也就是一个脸对着镜头，就这样就没问题了，基本上就进去了。反正好多人我也碰到过好几个人问我说有没有你的手机被检查呀什么的，都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多余的问题。还有人问说，哎，你回到国内是不是需要到当地的什么
派出所
啊，什么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啊什么的？也没有，我也没有。原因是我在中国大陆基本上都是没住在家里哈，基本上都是住这个旅馆，所以呢你住那个 hotel，他那个你所有的护照签证什么的他都那个了，
他都有，
哎，他都 copy 了，哎，他都留了。然后呢他就是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离开，就完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呢不需要到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去登记去。我不知道如果你要是住在父母的家里头是不是需要，反正我以前呢也住过父母亲的家里边，这都是疫情之前的事儿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去登记去，好像也没事儿。
嗯，但是说到手机，我要问问你，因为上次咱们不说个这个嘛，
对对，
所以你的付款、上网这次都没问题了。
这次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它是
扫码付款也可以了。
扫码付款也可以了，
因为你跟什么东西绑起来，跟你信用卡绑了。
跟我的信用卡绑在一起了。其实
美国的信用卡，
用美国的信用卡是可以的啊。
你用的是阿里。
没有，我用的就是哎，对，我就用的是支付宝，就是阿里，就是支付宝。我没有微信的支付啊，但是我有支付宝，所以支付宝基本上都可以。然后就是你如果在外国有一个外国的号码的话，手机的号码的话，你就可以在美国就可以就是下载一个它的那个支付宝，然后你就把你的信用卡，美国的信用卡绑一个上去，你到中国大陆就可以用了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它就是收一个每一笔交易它收一个3%的那个费用，手续费啊，这个是外国银行里头要收的这个手续费啊。但是3%说实话也没有太多，所以但是就比较方便了。但是我是发现这个支付宝啊，你有的话特别方便，在中国大陆打车也好，什么坐地铁也好，都可以刷。可是对美国人或者对一个欧洲人来说，可能是比较困难，就是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所以呢，你除非他有一个华人的朋友教他怎么做，否则的话真的是非常困难啊。所以呢，到国内如果你要是一个外国人的话，我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是非常头痛的哈。你如果在国外没有做好准备，你一下飞机就会碰到问题。你一下飞机，你去这个好多地方要车也好，你去坐地铁也好，你不可能准备那么多零钱嘛，所以就不是很方便。
什么原因让你跑趟南京呢？
南京呢，是因为当然我有一些朋友在南京啊，然后我太太不是南大毕业的，所以她有一些
同
学什么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就顺便也一块儿，反正从苏州他们到北京，中途也就是可以路过嘛哈，所以就在南京待一下，坐那个高铁哈，非常的真是非常方便。这次我是体会了好几次，坐高铁非常方便。南京到北京我是没去，他们去，只要还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啊，然后从北京到上海，大概也就是5个小时。
你这个票是怎么买的？是在网上买的还是？
就是手机，就是手机上就可以买。你就在这个手机上，所以在中大陆这个手机很重要。但是那个手机啊，非常有意思哈。 我们在美国的手机公司，它有的公司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公司，但是我的这个手机公司呢，它是有那个全球漫游的服务的，
都有啊，
免
哎都有，
可以免费，或者你不免费的话，你可以回国的时候你加一个，你说我要一个一个月的全球漫游，它就可以加上。加上以后，你到中国大陆呢，你这个手机至少是有信号，至少是可以发微信和发短信的啊，这个没问题。打电话可能要钱，但是也非常便宜，一分钟大概一块钱什么的。那么你回去以后呢，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不管是旅馆也好，是这个咖啡店也好，它都有免费的 WiFi。可是你要是用了 WiFi 以后呢，你是上不了，比如说 Google 啊、Facebook 啊什么，
当然上不了，
哎，什么纽约时报啊，这些都上不了。
但是你不用 WiFi， 用你自己的漫游呢？
对，用我自己的漫游是可以上的。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就是速度，它网速比较慢。
哦，
哎，有的时候你上上会断，有
的转哪转哪。
对对对，你如果上什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之类的，看一些文章还好。
嗯，
但是看视频的话呢，你可能过个两三分钟它就断一次，所以这样的话就耗你很多的耐心啊，你到时候就觉得我算了不看了，挺麻烦的。
是
碰到
还是有人在问，就是关于身份证的问题，因为你要买高铁票啊什么的，它很多都说是要你身份证或者护照啊。
对，因为必须要提供护照。
那你拿手机买怎么提供护照呢？
就拍照，就是你要把你的护照拍下来以后上传，上传给他。
哦，
哎对，所以呢现在那个高铁的票也好，飞机票也好，它都没有那个纸质的票了，它都是一个，你买了票以后呢，它实际上你进高铁站的时候啊，你就给他提供你的，不管你要是身份证，有身份证你就提供身份证，没身份证你就给他护照，他那个护照一扫，他就知道了，哦，你订的是这班车，哎，基本上是这样子。